借主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谢谢我们刚才敬拜团非常好的带领我们的诗歌，感谢主，也求主帮助让我们所唱的真的从心灵的深处来赞美他。最近天气真的是很不好，而且更糟糕的不是天气而已，而是好像那个传染病哈，那个病毒到处飞行，不小心的时候就吸进去。那如果我们体质好一点，可以多抗一段时间，但是如果再接触一点，那这病毒就在我们身上就发挥一点，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感冒，还有鼻子传染。弟兄姊妹，我想这是我们以前很少看到的一种情况。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越末了，越后面，那个病毒还有瘟疫会不断的充斥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真的是需要很小心，帮助我们的身体不被感染，但是更重要的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有一种抗体，能够抵挡这些不好的东西。我在这里其实要劝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相信祷告有效，只有一个举手好，对，请你记得你就祷告，每一天祷告，你不要以为说我祷告过了，什么时候？两天前。那你祷告，我祷告几次？弟兄姊妹，你祷告的心还有你的态度是会影响你的身上可以多少被神使用。敬虔的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敬虔的人就像保罗所说的必蒙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今天要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从两篇诗篇要提到敬虔的事情。这个世界有很多敬虔的事，也有很多是虚假的敬虔，外面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里面是肮脏污秽，特别在美国的政府圈里面。那如果美国的政府圈是这个样子，其他世界的地方不是属神的地方就更糟糕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这些事情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从我们心里开始做起，那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两篇的诗篇。当我们在读这两篇的诗篇的时候呢，也求主帮助我们开始去思想这两篇诗篇到底今天要对我们讲什么话。所以我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诵读诗篇137篇，诗篇137篇还有诗篇138篇哈，这两篇的诗篇。诗篇大概是在我们的圣经的中间哈，如果打开的话，我们当中如果没有圣经的请举手，我们请后面可以拿到弟兄姊妹前面来。我不太赞成弟兄姊妹你用手机看，如果可以的话，你把手机放起来，然后用诗本、用歌本、用圣经的书本拿哈。你如果不这样子的话哈，我告诉你，有一天你没有手机，你就读不了圣经。我是建议我们大家真的是要开始操练这个样子。弟兄姊妹，为什么我在恩光教会里面绝对不把圣经打在上面你们就看？那是懒惰人的做法。有一些牧师体会弟兄姊妹说，哦，就放在这里就看这个好，你看完了你回去就不懂那是什么东西了，你也没有办法去找。为什么呢？因为读圣经是要用殷勤的心的，你不要以为你这里听完了你回去就懂，不一定。所以我在这里要操练装备帮忙恩光教会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是那种好像是什么都预备好了你就嘴巴张开以食物就塞进去，那是不营养的。 所以非常坚持，就是我们不把圣经打在上面让弟兄姊妹去看。为什么？你自己去翻圣经，因为你让神的话语直接跟你有接触，那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请你们记得来恩光教会，你不会看人把圣经打在上面了，让你方便，那种方便我觉得是不对的。好，请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诗篇137篇，让我们开声一起来诵读诗篇137篇。来，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一响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和华，实际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喜悦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将要被掳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盘子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哇哦，弟兄姊妹，你读到这篇诗篇你觉得怎么样？哦，圣经里面还有这种诗篇哦，哇，把仇敌咒骂的要命。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要爱你的仇敌吗？不是告诉你说要为他祷告吗？哇，这篇诗篇好可怕。我今天盼望跟我们弟兄姊妹来讲，为什么这一篇诗篇放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碰见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碰到被冤枉的时候，当我们碰到有不对的事情一直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篇诗篇，我们可以来思想神的话语。那等一下我会继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读138篇，请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赏赐这本圣经，里面非常非常丰富的资料，非常丰丰富富的资讯，要教导我们如何表达我们自己，表达我们对主你的心。因为主你爱我们，求你带领，帮我们借着这一首诗再向我们讲说主你的祝福跟恩典是什么。主啊，求你就帮助你的仆人在这个时候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听的跟讲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你的话语是美妙的，是真理，让我们可以顺服，而且让我们可以明白，而且照着这样行。求主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着，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到底这篇诗篇是怎么来的。这篇诗篇你看起来好像是报复心很强的一篇诗篇，其实这篇诗篇的作者是代表当时的犹太人，当他们的国家被灭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那种回应。在公元前598年那一年呢，犹大国不是一个很大的国了，犹大国比现在的台湾还小。当时的犹大国如果比起来呢，犹大国跟北以色列国加起来大概比台湾大一点点而已。你知道台湾多大，你们都有观念啊。那你如果说犹大国当时呢大概只有台湾的一半大，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很小的国家。那在旁边有两个非常大的国家，第一个大国是什么呢？ 叫做巴比伦，巴比伦就是在今天的伊拉克跟伊朗的地方。然后呢，在南部，在以色列的南部有一个还蛮大的国家，很古老的国家，叫做埃及。这两个国家是两大国哈，那以色列刚好就弹丸之间就在中间。北以色列国呢，北以色列国在早在当时的犹大国之前的100多年前，在公元前721年就被什么呢，被当时的那个亚述帝国消灭了。亚述帝国消灭北以色列国以后，那个地方的人就被掳，被送到其他的地方去，然后就有很多外地的人就搬进来。那南部犹大国还保存着，但是南犹大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到公元前598年这一年的时候，巴比伦的大帝国的国王叫尼布撒贾尼撒王带着军队就来了，团团围住，把耶路撒冷围着水泄不通。当时犹大王叫约雅金，他是18岁刚登基半年，在束手无策当中呢就投降了。投降了以后，巴比伦王还蛮不错，说好你投降就好。然后呢就下令你们当中的王公贵族，还有什么呢，还有所有当时的工匠，有技术的，还有勇士，王公贵族、勇士还有影响力的人，算起来全国大概18000个人全部要搬家，把他们掳到巴比伦。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不是去当奴隶的，是把他们移民去住在巴比伦。换一句话说，这18000个人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是移民到那个地方，移民到那个地方去不是在做什么，不是做奴隶，就是搬家了，被强迫移民了。然后这18000个人最初还以为说我们这么倒霉啊，被移到这里方。其实先知耶利米就写信告诉他们说，你们这一群人是神特别保护的，因为以后不久犹大国要灭亡。当时新的国王叫做约雅敬，他起来做王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很有信仰的人，他乱七八糟，生活也不好。虽然他们都是大卫王的后代啊，生活乱七八糟。他做王做了差不多10年以后，他觉得我为什么要听巴比伦的话？我可以跟埃及联合起来，我就可以跟你打架。结果后来在公元前587年，就是过了10年以后，巴比伦帝国的军队又来了。这一下子，其实很早之前呢，有一位先知叫做耶利米，就很大声的疾呼说，犹太人悔改，国王你悔改，军队悔改，没有人要听。结果后来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已经发出一个简讯，犹大国必灭亡。后来果真在公元前587年，就10年之后，犹大国真的被巴比伦消灭了。消灭的时候屠城，哇，当时真的好可怕。而且呢，就像刚才所说的，说什么呢，这里犹太人就咒诅犹大人，那个巴比伦说什么呢，哪里的婴孩摔在盘子上的，那人便会有福。如果注意看，先知耶利米有写了一首哀歌，叫做耶利米哀歌，你可以去看那边，当时的死亡的惨状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怀孕的女人被抓到以后肚子破开，然后小孩子就丢到上面，然后用刺刀刺，非常非常的残忍。而且当时被杀的遍野都是，当时的巴比伦 对犹太人，对以色列国，就犹大国所产生的那种惨状是非常非常的邪恶。所以这就是这一篇诗篇的背景。当时有一些消息过了十几个月以后传到住在那个巴比伦的这一群犹太人，他们心都碎了。还有一批新被俘虏来的，新的旧的在那边呢，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家园，家破人亡，能够存活下来的非常少。在那种情况之下，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心情怎么样。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是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在学习国语，因为我们就讲，小的时候在家里面讲台语，然后我们要去上学就讲国语。我记得国语在里面呢，有一首诗，哇，我们要学习诗哈。当时国民党教导我们要学诗，你要学一首诗什么呢？说月啊月如钩，钩起了仇，钩起了恨。妈，我小学二年级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原来我可以想象那一群被赶到台湾去的那些国民党的人，他们的心里面的心情是怎么样。后来那种诗，我小的时候都背得朗朗上口，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我可以想象那种痛，那种辛苦是这个样子。所以这首诗，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137篇，就在那种情况写下来的。那你知道，你是一个亡国奴，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巴比伦人怎么样？说，哎，你们这些犹太人，嘿，看你们好像不错哈，来来来来，给我们唱一首，给我们唱一首耶路撒冷的歌，嘿，耶路撒冷歌怎么唱啊？来，让我们弟兄姊妹，你觉得怎么样？他们说什么呢？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的歌吧。我们只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神好像不顾我们的，耶和华神已经不在这里了，我们只可以唱耶和华的歌呢？然后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那种不要忘记耶路撒冷的仇，不要忘记耶路撒冷的景况。这里说，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那什么意思？如果我因为在这里可以享受，我因为在这里我可以忘记过去，就让我的舌头就贴在上膛上面，永远不会讲话，永远不会唱歌。那是一种心里面非常愤怒又愁闷又不知怎么办所说的话。所以你再看下面那一句话说什么呢？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只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请问以东人是谁？以东人其实是以色列人的近亲，因为以色列人的老祖宗叫做雅各。那有雅各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叫做以扫。以扫的意思就是红，所以又叫做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然后呢，以扫的后代就是什么呢？就是以东人。所以换句话，以东人跟以色列人是什么呢？是近亲，是兄弟。但是在以色列，就是北南犹大国遭遇苦难的时候， 李东恒在旁边怎么样拍手，好极了好极了。而且呢，当他们的城被拆毁的时候，他在那边说好啊好啊，拆啊，而且呢拆到什么呢，拆到地下能全部拆掉。他们在那边怎么样，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叫什么，幸灾乐祸。请问如果你有亲戚哈，是这个样子，你会觉得怎么样？如果请问我们兄弟之间如果不和，那看到兄弟落难的，我们在旁边说该死，应该的，你看到该受咒诅，哎呀好高兴哦。请问我们记得我们会不会这样做？请我们小心哈，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有一天也会轮到像这个样子。请我们记得，灾难一临到任何一个人身上，不管是因为他做坏事情或怎么样子，让我们至少要有一颗同情的心，不要在落难的时候落井下石，那是非常非常的邪恶。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呢，这里呢，诗篇的作者也把以东人这一种仇恨在上帝面前记一笔。然后再继续读下去说什么呢，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我心里面很不爽啊，心里面好仇恨，就说那个报复我们的，做那个巴比伦人对我们这样子，有一天有人对付巴比伦这样子的，那个人是蒙福的。弟兄姊妹，这句话是真的吗？是真的。后来巴比伦被消灭的时候，就像他们曾消灭及别人一样。所以这个叫什么呢，冤冤相报啊，这很可怕的。然后第九节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就是他们怎么样对待那一些被他们城破攻破以后对待的，无论老少男女婴孩都放不过的这种残忍，将来也会降临在他们身上。弟兄姊妹，当你读完这篇诗篇的时候，就哇哦，这篇诗篇讲的跟基督信仰哇差太远了，再大远了。那请问如果是这样子，这篇诗篇怎么被收在圣经里面？你要不要问一下说，主啊，你怎么把这种诗篇放在这里？如果你是诗篇的审查者啊，这个不行，这个太残忍了，这个不好就拿掉。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一篇诗篇没有拿掉？我想至少有几个很重要的理由。这里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当任何人碰到苦难，不管那个苦难是怎么样，纵使是因为我的罪或者怎么样所受的苦难，请我们记得，神都会容许那一个人发出他心里面的不满，发出他心里面的痛。请我们记得哈，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位常常在坐在那边，你们都要唱赞赞美的歌，每天向我赞美，不赞美就不行。我要听的就是喜乐的赞美的，那个哀悲哀的我不要。请你记得，那不是我们的神，那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什么呢？他审判以色列，他审判犹太人，但是他心里还带着怜悯。请你记得哈，神愿意接纳我们在他面前所有发出真诚的祷告，包括什么呢？包括痛，包括说主啊，你怎么对我这个样子。我们神不是一个只喜欢听好听的话的神，我们的神喜欢听你心灵的话的神。 所以有人说哎呀耶，对上帝要客客气，要恭恭敬敬，对不对？那叫虚伪。如果你心里不舒服，你可以到神那边先说，我真的不舒服，你到底怎么搞的，可不可以？神愿意听。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的神就是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那是虚伪。如果你的心里不舒服，你说主啊，我真的不舒服。我要请问一下，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做父母，对不对？如果我们做父母的看到孩子做错了，他痛苦的不得了了，你还拿着棍子说你看你看你就是不乖，我在打你，有没有这种父母？有，但是那不是父母，那是邪恶。请我们记得哈，我们神的爱就在这里。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把你心里面的苦都拿出，你全部拿出来，你在神的面前不要假装。你心里面难过，你说主啊，我真的不舒服，主啊，你怎么都这样对待我？可以不可以？可以。我曾经跟我们讲过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呢、啊。我好像好久以前曾经讲过，我现在在 Stanland 做牧师那个儿子，老二，那大概小学二年级还三年级的时候，我们 Stanland 的礼拜堂刚好在建堂，所以我们去向隔壁的一个归正教会 Reform Church 租了他们的礼拜堂，下午做礼拜。然后下午做礼拜的时候，那个堂有一个礼拜堂很漂亮啊，然后他们后面有一个交谊厅，然后教育厅的外面呢，有一个像这么大，像我们桌面这么大的那个什么呢，沙土沙堆，就是给孩子在那边玩沙的用的。那当时呢，我们大家已经在那个教育厅里面在喝咖啡啊，在讲话。那有一些孩子呢，就好玩，就怎么呢，把一些沙从里面呢用手捧到那个教育厅来，然后撒得满地了哈。他当时有一个年轻的执事哈，年轻的执事就看这群孩子在玩当中，他看到我儿子，他以为我儿子是那一班小朋友的头，所以其实我儿子没有，他就在那边看。结果呢，那个执事呢，二十几岁，刚大学毕业哈，然后呢，就抓着我儿子打起来，就打他屁股说，你做牧师的儿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带头做坏事情这样子。我儿子当时莫名其妙就大哭大闹，他说不是我不是我。你知道孩子当时被冤枉了，你怎么办？因为我儿子后来看到我就冲过来给我抱住，然后大哭，然后爸爸他说那个姿势多坏，那个姿势了，你看他多坏。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爸爸你是牧师，他是姿势把他 fire 就把他什么把他辞掉这样子。我当时如果把儿子带起来就打屁股说乱讲什么，你想我的儿子会怎么办？那会记恨哦。就我把他抱起来，我说好好好，爸爸会处理，爸爸会处理，爸爸知道你没有错，爸爸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你知道很有趣哈，你现在如果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说啊有吗？他完全忘记了。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如果我们的神在你很痛苦的时候，不管你对不对，然后说你该死，你该死，你就这样要怪受罚。听我们做父母的如果讲这种话，那叫做愚蠢。所以呢你看这一篇诗篇故意放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这篇诗篇是对神的祷告，竟然可以放在这里，理由是什么呢？神听，神知道，神愿意悦纳，神愿意鼓励，神愿意给予安慰。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篇诗篇放在这里是中国话有一句叫绝妙好词，真的是很美。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神就是这样的神，他体会你的心肠，他知道你的难过。后来犹太人怎么样？当时神借着先知勉励他们说，70年以后你们可以回去。过了70年，到第二代，原来被掳去的 18,000 个人，后来回去的变成4-5万，加了3倍，然后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家园。这是神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祝福给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段诗篇的时候呢，不要以为怎么会有这种诗篇放在这里。其实这篇诗篇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知道，神了解你心情，你的心里面所遇见的所有的苦难，纵使那个苦难是你罪有应得。请问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被审判，被神把他们的家园拆毁了，是不是神的作为？是。那神是借着邪恶的人所带出来的审判，接着神施行赦免，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好，这是100诗篇137篇啊，然后很有意思。我现在要请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8篇啊。诗篇138篇怎么奇怪跟130篇放在这里？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很有意思。诗篇138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诗篇138篇我们一起来诵读。来，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耶和华，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为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哇，非常棒的一首诗。弟兄姊妹，你读诗篇的时候要注意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读到诗篇137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当时的人那么愤怒，而且被掳到外国当做什么呢？当做亡国奴。很有趣的一点，诗篇138篇就不在后面。请你记得我以前都用好几个礼拜讲那个上行的诗哈，请你记得现在已经没有上行的诗，这是什么？这是普通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唱的诗歌。138篇怎么放在这里？很有意思。诗篇138篇这个头衔叫做大卫的诗哈。很多人基本上都说这首诗是大卫写的，但是其实请我们记得哈，这一首诗不一定是大卫写的。我稍微跟你们讲一下，这个大卫的诗，这个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叫做 La David， David 这个名字就是大卫，就是中文的翻作大卫。希伯来话的 La David， 那个 La 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有3-4个解释。也可以解释说是大卫的诗，就大卫写的诗，也可以说是为大卫写的诗，或者是跟大卫的诗集放在一起的诗，可以这种解释。那这一首诗我觉得不是大卫写的，而是什么呢？而是后来因为跟圣殿的敬拜有关系，把它收集在一起，成为当时的诗集。所以这首诗，因为举第一个例子，如果是大卫写的，请问大卫当时圣殿建好了没有？还没有。 而且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请你看第二节哈，第二节说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中文翻得不够清楚，中文的翻得不够清楚，但是英文翻得很清楚。英文说什么呢？说 I will bow down toward your temple。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要面对你的圣殿的方向在那里敬拜你。换一句话说，这个人并不是在圣殿里面，可能在很远的地方，但是他祷告的方向往哪里？往圣殿的方向，又借着往圣殿的方向在神的面前发出他的祷告。所以这一首诗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时候？应该是在被掳的时候，诗篇的作者写出来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很有意思了。换句话说，这一首诗歌有一件很有趣的地方，是针对耶和华神的一个祷告。那第一节更有意思，说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如果这一首诗是如果在以色列写的，他不会这样写。为什么呢？在以色列，你们在以色列国里面只有一个神，对不对？只有对耶和华神。他这里说呢，我要在诸神当中单独敬畏你耶和华神。这里在暗示什么？他是在一个巴比伦那个地方很多神明当中，我不拜那个，我只有尊独尊耶和华神。而且呢，我现在单单按耶和华的圣殿那个方向在祷告。所以你从这个诗篇的作者看起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篇诗篇好像是谁写的，你知道吗？你不要猜看看。有一个人在旧约圣经里面被掳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很伟大，他每一天都打开了窗户，这窗户是望着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他一天三次至少望着耶路撒冷的地方那个祷告。那个人是谁？猜看看。但以理。你如果把但以理的生平用这篇诗篇描述起来的话，就是简直就是在描述但以理的生命。而但以理最出名的是什么？是他的敬虔。这就是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讲的，你祷告的时候如果能够像但以理，那将是奇妙无比的祝福。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个题外话，这里说呢，向耶路撒冷的方向，向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方向去祷告。在圣经里面只有什么呢？只有描述到但以理这样做。但是这个往耶路撒冷祷告的方向被回教徒拿去用。而且但以理一天三次祷告，对不对？回教徒为了表示他们更敬虔，他们把这个抽去了。他们说呢，望着麦加和麦地那的祷告，一天祷告五次，表示他们的敬虔，有没有？还有很有趣，圣经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很有趣，有那个回教徒也把它拿去用了，就什么呢？就是圣经里面有两个人至少哈，面对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呢，那个使者刚才讲说，你要把你脚上的鞋子脱掉，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请问哪两位啊？摩西还有谁？约书亚。对，约书亚跟摩西呢有两，特别是摩西有一次他在牧羊的时候，不是那个荆棘吗？有荆棘，他们荆棘在烧，那怎么奇怪，荆棘是在烧的时候怎么没有烧掉？不是，他回去看，一个声音跟他讲说，摩西摩西不要靠近。我是谁呀？说我是你的神，你现在站的圣地，站的地方是圣地，把你的鞋子脱掉。我摩西赶快脱鞋过在那里。然后约书亚也有一次，约书亚怎么样？约书亚有一次在巡逻那个什么要攻一个城，那个城叫什么城？耶利哥城。 在攻城的时候，他在那边看，在想说怎么用策略攻击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一个人拔刀在他面前，然后约书亚，你这个人拔刀，你是谁？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仇敌的？那一个人说都不是。然后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耶和华的元帅，我要在这里指挥我的军队。耶和华那个约书亚听吓坏了，说哦，你是耶和华的元帅，赶快把鞋脱掉跪在他面前。结果那个耶和华的元帅就告诉他再来要怎么样攻城。好，那请问那一个出现在摩西面前跟出现在那个约书亚面前的那一位耶和华是哪一位呢？你们猜看看。对，就是还没有降生在地上的耶稣。早耶稣出生一两千年的时间啊。所以很有趣，你知道把鞋子脱掉表示敬虔，嘿，那个什么呢，回教徒就学上了，他就把这两点学上。后续有人说，哎，是圣经学他们的，这是他们回教徒说的，说他们学是圣经学他们的，那叫做胡扯。弟兄姊妹，请问摩西找回教徒找多久？超过1500年。然后请问但以理他的时代找回教找多久？找1000年。人家圣经写好了，他公元后第六世纪都才出来的，他们看到这个很好，就说这是我们的，那叫做胡扯。所以我特别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那种敬虔不是可以抄袭的，那个敬虔不是可以假冒的。好，那我们回到这里来，你看到这段圣经啊，很有意思。这段圣经在说什么呢？在说在神的面前的敬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说什么呢？第三节说，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请问但以理当时在外国人当中，在巴比伦的群臣当中，他所面对的是什么呢？这是一群高级的虎霸豺狼。所以呢，他说耶和华，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这也是在形容但以理好几次把他所得到的启示向当时的王，巴比伦的王有两位哈，跟他们讲说神的启示怎么样，那些王都吓坏了。所以呢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为耶和华大有荣耀。耶和华虽高人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如果想想但以理，他的生平里面好几次都差一点被杀头，但是因着他的敬虔，神一再的拯救他。最后一次最厉害的就是什么呢？巴比伦帝国已经被什么呢？被波斯帝国消灭了。当时第一任的波斯王，他把全国都整顿好，分120个省长，然后在120个省长里面呢，又选了三个总长。三个总长呢，但以理是当中的一个，但圣经里面说但以理办事精明而且忠心，但是他的身份常常被这些巴比伦人还有被这些那个波斯人看不起。因为怎么样？这是犹太人，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亡国奴，常常看不起他，常常排斥他。所以当什么呢？当波斯王想在这三个总长当中呢，要把什么呢？但以理提升做什么呢？做宰相，让他统管这三个人，然后这三个人再管120个人。哇，这些人受不了了。 那这些人怎么办？这些人就设计，你知道古代的国王跟中国的国王一样，很喜欢被拍马屁。那拍什么马屁呢？就是把他当作神。所以这个王呢，有一天就看到这些谋士在后面，他们策略，然后他们说去拜见王，说王啊，你看你现在统治这个国家那么伟大，我而且你是波斯第一任王，我好棒哦，你很棒哦，所有的人应该尊你为神。国王说不错不错不错，那怎么做？他说国王啊，我跟你讲，我们大臣们商讨一件事情，就什么呢？就是盼望你下一个命令，那是国王的圣旨哦。说什么呢？再来这一个月里面，所有全国的人都不准拜其他的神明，也不准拜谁，只能拜谁？只能尊王你为神。他们祷告要对王祷告，他们敬拜要对神敬拜。你可能说，哎，这个好啊，这个好啊，我这个让全国的人拜我做神了，哇，太好了。他不知道背后有计谋了。然后说什么呢？他们说，王啊，这个还不够，你要圣旨发出去，而且盖着你的玉玺，不能够更改，而且呢，宣布要提高你的王位的名声。如果在这个月里面有谁去拜其他的神明，就怎么样？格杀勿论。那怎么杀？诶，你不是养了一大堆狮子老虎吗？就抓他们去喂狮子跟老虎。国王一抢到人家把我当作神，心里面就好高兴了。好啊好啊好啊，这个可以啊。然后就盖印，然后圣旨就发出去了。你看圣经里面怎么说呢？我来念给你们听哈。但以理书的第六章的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不是要命吗？人家要陷害他，但你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哦，这个禁令对我没有关系。为什么呢？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把窗户打开，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诶，你们找不到我的理由，所以我就把窗帘关下来，你们看不到。可以不可以？这叫做聪明，不是吗？如果圣经里面写说，但以理非常聪明睿智，他知道人家要陷害他，所以呢，他祷告的时候就把窗帘关下来，只有30天，那个以后再打开，哇，你看他多聪明。圣经可以不可以这样写？圣经没有这样写。但以理知道人家要陷害他，他照常这样做。他是不是拿他的命在开玩笑？请问你比较聪明对不对？如果你是但以理，位置那么高，你想我要保持我的位置哦，我要这样子，哇，这样子，他说上帝啊，对不起啊，先向你请假三天呢，把那个窗帘关下来，或者是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躲在我的暗室里面祷告，也是一样可以祷告啊，是不是？这叫做聪明，不是吗？我们有一句话不是？四十四者为什么？为俊杰。为什么去跟这批人这样做呢？结果怎么样？大家照常把窗户打开，向着耶路撒冷，一天照常三次祷告。这个叫做愚蠢，不是吗？结果他被抓了。他被抓了以后，你有没有看到怎么样呢？人家去告皇帝了，说你认为那个很忠心的那个但以理根本不忠心，你看你发出了禁令他根本不甩你，王啊，他这个人怎么可以被你用呢？那国王心里面就糟糕，我被骗了，但是那个禁令是他发的，他不能够不做。 但以理被带到他面前来的时候，他说：“但以理啊，盼望你的神救你吧，我也救不了你了。我自己发的预言什么呢？那个圣旨改变不了。你有没有看看但以理有没有说什么？他没有。好吧，然后就被抓，捆起来，丢到狮子穴里面。圣经里面说，国王整个晚上睡不着，他知道他被骗了。”你知道求主帮助我们，你知道如果我们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当我们有一些权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设计，我们就要很小心。所以呢，你看看看看这一篇诗篇所说的话，就是在描述但以理的情形。在第六节说，耶和华虽高，看顾仍看顾低微的人，他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然后第七节说，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是不是这样子？你如果行得正，你又走在真理上面，谁跟你同在？那位耶和华神跟你同在，纵使我必须死。哇，那种忠心的不得了。结果但以理什么事情发生了？他就被丢到那个狮子坑里面了。然后呢，国王整夜不能睡，天刚亮的时候，国王就跑到狮子穴旁边，他可能说叫一叫不知道有没有用啊。但以理啊，你的神有没有救你啊？他可能在想说，如果没有回声就死掉了。诶，有回声哦，里面在里面回声说什么了？王啊，愿王万岁，因为神知道我是无辜的，他差派他的天使把狮子的口封住了，所以我整个晚上都好好的。国王听了，太好了，赶快叫人把但以理拉出来。他知道那些邪恶的人，把他们这群邪恶的控告他的还有家眷全部抓来，全部丢到狮子坑里面。圣经说这一些人，邪恶的人还没有到地上就被狮子抓去撕得粉碎。所以你看诗篇的作者最后一节怎么说，第九节非常棒。第节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诗篇138篇的时候，你再回想，再回想但以理的生命，我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我可以猜想这篇诗篇可能是但以理自己写的，或者是在他周围的人看到但以理的生命，然后怎么样呢，用这篇诗篇写出来，在赞美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但以理在这里所彰显的，还有这篇诗篇所彰显出来的是什么呢？敬虔的生命。请你记得，敬虔并不是只有在礼拜堂里面敬虔，敬虔是你把敬拜那种生命带到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活出来，那叫做敬虔。耶和华神看的不是你坐在这里很敬虔，你感谢主，你祷告很有能力，因为要看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跟你现在坐在这里的敬虔相配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应该学习这样子。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敬虔的生命不是一触可及，并不是说 我要敬虔，那你回去就敬虔。没有，保罗告诉我们说，敬虔是要操练的。保罗写信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的敬虔，你的敬虔是要操练的。我请你们来看很有趣的地方啊，请你们来看那个啊，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话，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你们有机会就把它记下来哈。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这里说呢，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十分可信，十分可佩服的。还有跳到第十二节，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敬虔不是只有你在礼拜堂做礼拜，这一个小时很敬虔，出去就不一样了。请问我们有人在做礼拜的时候很好，出去看到孩子不乖，啪就打下去了。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要记得哈，我们的生命的敬虔不要只有表现在做礼拜的时候，你在家里面的生命如何？你跟你的太太的讲话，你跟你先生的讲话，还有你对待你的员工，你在外面所做的事情。请问，如果但以理他所表现的只是他在密室里面跟神很亲密，他出去做事情嚣张跋扈，他完了。所以请你们记得，敬虔是需要操练的，而那个操练你的就是你的祷告，就是你的读经，就是你默想神的话语，你的生命可以慢慢的慢慢的被调整。当你生命慢慢被调整的时候，你属灵生命在增加的时候，你的生命必定不一样。我真的不希望看到我们弟兄姊妹有人20年前跟20年后都一样。我常常在开玩笑说什么呢，有的基督徒啊，他有什么呢，有信主50年的经历，但是他属灵的生命只有3个月。那什么意思？他说我信主30年呢，你看我信主多久啊。请我们记得啊，没有用。甚至有人讲说什么，你们告诉我，我们告诉你，我呢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我最看不起那个，因为我就是这样子。要比敬虔几代，我是第四代。你在台湾呢，超过四代五代就不多了啦。那我儿子还有我的孙女是第六代第七代，请问那个有用吗？圣经里面没有说哦，你是第几代基督，你就在天上就多一个荣位荣耀位置。那是错误的。请我们记得，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敬虔是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操练敬虔借着你安静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我在这里要给我们大家建议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敬虔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知道吗？你愿意每一天有一段时间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就跪在床头，或者不叫跪在床前也可以啦，你好跪下来跟神讲话，从那里开始你的敬虔吧。我曾经看过两个故事，我非常感动，都是真实的故事。在文革的时候，有一位牧师做了一个见证。在文革的时候啊，很多牧师都被抓，这个牧师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见证。他说什么呢？他说没有机会去灵修祷告，他说主啊，这里工作那么多，而且我要被拍这个拍那个，他说主啊，请你给我帮我有一段时间我可以安静的跟你祷告。诶，过了不久以后，那个主管叫他来说，某某人以后呢 人家在劳动的时候你不用去了，哇他高兴起来，哦，不用去那个，你去打扫厕所。你知道在中国的厕所你们都看过吧，那个有时候大便是在外面的。哦，他说神啊，我不是拜托你给我有祷告的机会，怎么叫我去打扫打扫厕所呢？他开始在说，那我祷告错了是不是？结果第一次去打扫厕所是哇臭得不得了。当他边打扫边埋怨的时候，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面说，你不是告诉我说你要有一段时间安静不要被人吵吗？大家都在外面，你一个人在打扫厕所，那不是很安静的地方吗？他突然想过来说，哇原来是如此。你知道当他生命一改变以后，他打扫厕所变成很甘甜。弟兄姊妹，操练敬虔就是这个样子，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面，我愿意在安静的时间跟主面对面。还有在越南很有意思，越南也有一次也有一个年轻人是基督徒，他呢他在一个很大的单位里面，就被人家叫来叫去，当作什么呢？送差信差的等等。他心里会想说，哇忙得不得了，而且当时没有圣经啊。他说，主啊，我盼望你有机会，如果我可以有人给我一本圣经读多好啊。他祷告完了又不久他的主管告诉他说，哎呀你们那个厕所太脏了，从现在开始啊，你每天去打扫厕所，又是打扫厕所又是很脏的地方，不得了。他说好吧，就去打扫吧。你知道他说他是要读圣经不是吗？结果呢他看到说，诶奇怪啊，每一天那个主管啊，他会有一本书放在桌子上面，他撕一页下来当作擦屁股的纸，到厕所里面，然后就丢在那边。然后呢他去打扫厕所的时候把那个纸打开一下，啊圣经诶，他赶快擦干净齁，一张一张的把它捡起来拿回家去读。他说，主啊你用这种奇妙的方式在操练我。这个人后来来美国了，我看到他写的见证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感动。弟兄姊妹，敬虔的操练并不是在你最如意的时候，反而是在你最不如意的时候，那个时候常常就是看你的敬虔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那一句非常非常美的话就是什么呢？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就是我，就是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的像圣经所说的。我最后一点我要在这里跟我们大家提到一点，就是我要请弟兄姊妹在这时候要开始好好的为美国祷告，特别为川普总统祷告。因为现在才发现过去这十几年民主党被那个很邪恶的那个什么什么主义哈影响。你们大概不知道，从奥巴马当总统以后整个美国就开始乱。而且这个奥巴马他聪明的不得了，但是他的聪明是邪恶的聪明。而这种邪恶是非常可恶的邪恶，口才好得不得了，一口流利的话语，讲话煽动能力特别强。而这种人其实他是邪恶的化身哦。他曾经在苏联 的 KGB 受过训。当他回来美国以后，他所受的训练，然后他上台的时候所讲的话漂亮的不得了，但是里面都是邪恶的。弟兄姊妹，那个邪恶，我告诉我们诸位，我不要讲太多，讲三个就好。第一个，同性恋合法化。你知道那个同性恋合法化好像看起来好像是一种自由，是一种释放，对不对？请你记得，那个同性恋合法化以后就混乱男女之间的关系，结果怎么样呢？在美国会制造混乱。为什么？那个完了之后，拜登上台了，拜登就接着他的老板，不是只有同性恋合法化而已，变性，整个年轻人就乱七八糟。弟兄姊妹，那个最初开始的那种邪恶就一直渗透下来。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大麻合法化。你知道现在很可怕的就是中国还向美国输送一种毒品叫做芬太尼尔。一年在美国吃芬太尼死的年轻人几十万，有人说上百万，算不出来。这种毒品要残害这里的年轻人。有些人说中国人想报复美国，因为以前你们英国人售卖鸦片给中国，所以我们现在报复。如果有人这种思想，请你记得那是邪恶的。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我们身为华人，如果也讲这种话，那一种人真的不值得。那你看现在美国下来，这个大麻合法化以后，芬太尼一年死掉几百万个年轻人。你说美国乱不乱？然后再来，我以前还不知道什么 DEI 啊，是不是？我以为叫做 DIE 的，你说 DEI 啊，就是 Diversity 啊 ，Equity， 还有 In 什么呢？叫 Inclusion， 就是什么呢？就什么呢？Diversity 就是多元化。然后 equity 就是平等，那第三个叫做 inclusion， 就是包容。你说这个名词多漂亮啊！它这个背后是要让美国完蛋。结果下来，我前几天哈、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个中国人的教授，在不知道在哪一个大学里面当教授。那个教授自己讲他自己的经验，他自己本身是什么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大学的那个系主任，然后全校里面有三个什么 DIE 的那个主管，哦 DIE 的主管呢？哦 DIE， 你知道 DIE 是什么？就死掉，大 S 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好可怕啊，你认命，你觉得说这个人比较好，但这个人在学术上会好一点，不行，一定要用黑人，有色人种，而且这个人呢又是变性的，要更要用。弟兄姊妹，这一种在政府机构里面强制下来，你说美国会不会完蛋？迟早。这一次飞机的出事可能跟这个有关哦，所以你看川普总统要面对多大的挑战，弟兄姊妹，整个美国的根都被摇动。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祷告求神帮助，让拜登，让奥巴马，如果他们认罪悔改，感谢主；如果他们不悔改，就把他们挪走。因为这些人对我来讲是垃圾， 这种人纵使看起来像是总统，不需要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要让整个美国毁掉，制造混乱，那是非常邪恶的事情。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提到敬虔的时候，我一想到这个事情，我心里面充满着怒火。我告诉我们诸位，我们基督徒如果不祷告就完了。今天请你记得，你住在美国，好好为美国祷告，因为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邪恶。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为美国祷告，也为中国祷告，盼望中国所输出的不是让人讨厌的东西，让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的和平。我上个礼拜跟我们大家讲了，我在参加 PMI 的国际年会的时候，我说我做基督徒，我对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在祷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求主在西方这里这个国家祝福美国，因为美国在西方嘛。我求主在东方祝福一个国家，那东方的大国是谁？是中国。盼望东西两边这两个国家都成为富强的，而且能够成为世界的祝福，让耶稣的两只手，一个走，一个在左，一个在右，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然后成为世界的祝福，把整个世界带出来。那是我的祷告，求主帮助，请我们弟兄姊妹在敬虔上做这个祷告。因为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枉费神让我们住在美国，让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思想能够回复到圣经的真理上面，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操练敬虔，那是对我们生命大有益处，也借着你的敬虔能够像但以理一样，给那一些在被掳当中的弟兄姐妹看到希望。我也求主帮助，当你开始祷告的时候，因着你的祷告，因着你的敬虔，求主让你的后代，让我们的年轻人蒙恩得祝福，而将是最美的祝福。这是我在弟兄姊妹面前跟我们分享的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看到主你非常爱我们。我们看到诗篇137篇，当这群犹太人面对亡国，成为亡国奴的时候的痛，当他们发出他们心中的怨气的时候，主你并没有责备他们，你怜悯他们。但是感谢主，诗篇138篇，主你借着一个敬虔的人所发出的祷告，就像但以理在你面前的祷告一样的时候，我们看出主你的公义，你的爱跟恩典会借着敬虔的人所带出的祝福是那么大那么远。最后在这里求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经历像圣经里面所说那么大的祝福跟恩典。所以当我们现在住在美国，我们求主纪念美国，让我们为美国祷告的时候，让美国再一次能够成为世界的祝福。同时我们遥望东方，在那里有我们的故乡，有中国，有台湾。主，我们也求你帮助，让我们能够学习但以理在你面前说，主啊，赐福我们的家乡，让我们的家乡那个地方也可以被复兴起来，有真理，有恩典，有祝福，有光明。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敬虔上面操练，我们可以成为主你手中可用的器皿，成为多人的祝福。求主帮助，求主带领，求主扶持，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怜悯 如江河。我们站起来唱这首诗歌。
让怜悯临到我们的国家，让怜悯如同江河涌流。 愿你恩待我们。